长在台湾？
我祖籍是浙江人。你知道浙江人学台湾话就跟广东话差不多，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翻译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需不需要翻译，不需要。今天呢，我在开始这个跟大家讲那个基督徒的盼望之前，我想先问你们一下，你们对教会有什么问题没有？比方说你们希望知道一下教会，谢谢你们对教会的结构啊、管理啊任何方面，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好不好？有没有想想？好好，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什么叫基督徒的盼望。刚才我已经讲了，其实基督徒啊，我们常常看那个福音杂志上面说哪一个人，他们都做见证，对不对？说哇，这个人呢、他从前是吸毒的，然后呢信了主，然后呢就不吸毒了，然后哪个人呢是因为酗酒，然后信了主，就酒也不再喝了，还有赌博，很多赌得倾家荡产，然后信了主，哎，也不赌了。那每次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以后，都在想说，哇，这些见证非常的感人。可是跟我们一般人来讲，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也不吸毒，对不对？我们也不赌博，也不酗酒。那信主完以后好像没有改变，不像人家好像一个改变哇很大，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改变真的很好。那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我真正觉得刚才那种所谓的戒酒啊、戒烟啊、戒赌是外表的改变，行动行为的改变，其实对基督徒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内在的改变，心理的改变。那基督徒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信心、爱心跟盼望。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最喜欢讲的是讲信心，为什么？因为信心太重要了，因为信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传福音，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很清楚很明白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很坚定，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我们就愿意花时间来了解，对神的应许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接受。好，这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的。爱心教会里也讲很多，比方说圣经教导我们爱心什么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好，那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主耶稣一直教导我们说要彼此相爱。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说在社会上爱人其实不是很难了、你看年轻的弟兄爱你漂亮的姐妹，这个根本不需要有特殊的教导，那就爱了。可是圣经的爱不一样，圣经的爱是什么？爱那些我们平常就是不容易爱的，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太能够去爱的，哎，圣经就教导我们爱。比方说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爱那些需要帮助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弟兄姐妹对爱心呢也很清楚。可是每次一讲到盼望，教会里讲的并不多，很少人讲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如果我今天问你们说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你们谁愿意告诉我是什么？啊，那你们盼望什么？有盼望永生，对啦，上天堂，对吧？当然基督徒要盼望上天堂。好，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上天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与主同在，对不对？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主。好，那还有什么没有？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啊。好，我们今天来看三节的经文，好不好？三节经文来跟我们讲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 十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那跟我差不多。第四章，来，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从十六节、十七节那念到第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不见的是人生的。好，这三节经文其实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盼望跟非信徒是不一样的，不只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盼望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人生观跟非信徒的也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跟非信徒的也是不一样。这三节经文里面啊，如果我们看第十六节，这边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你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外体是指什么？指身体嘛，对不对？哈，其实就是外面的人，外面的我。好，内心呢是指什么？是什么？里面的我。OK， 所以内心普通是讲到属灵，属灵里面。外体是讲到我们身体，所以是一个是外面的人，一个是里面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人看人，一看看到这个人，我们很了解他长相怎么样啊，他是喜欢穿什么，喜欢吃什么。可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从人的外表不一定能够看到人的内心，有的人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可是呢他是不是一定很愉快？不一定嘛，对不对？有的人身体虽然很健康，可是心里不是很愉快。那有的人呢，在外面你看他生很多病，躺在病床上，可是那你想，哇，这个人天天躺在病床上一定很可怜。可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非常喜乐。所以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不是完全一样的。那普通的来说，外面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休息，我们要穿衣服穿得暖暖的，对不对？里面的我，我们属灵，你知道我们属灵的需要是什么？真正来说，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信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苏醒。你们记得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哈，这个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哎，当我们真正信主，接受圣灵到我们的心里面以后，我们的灵魂开始苏醒了。苏醒以后，我们对神的国跟神的国度，哎，开始有渴慕，开始更希望能够了解，更希望能够知道神。好，所以真正来讲，属灵里这里面的身体其实是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地方。好，这边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一天却新是一天。如果你们念这个的话，你们就晓得大概使徒保罗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哈。这个哥林多后书你们晓得是写在是哪一年吗？大概保罗几岁你们知不知道？五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其实应该讲身体应该还不错，因为现在来讲五十几岁我现在看五十几岁的人我都觉得蛮年轻的。哎，可是使徒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你又可以晓得使徒保罗可能是身体有点问题。那我们如果说念圣经，我们也晓得使徒保罗是其实他在三次宣教里面被人家打得很厉害哈，然后呢他又有眼疾，那可以想象到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写信的时候眼睛不是很好， 他也觉得他的身体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啊，可以为主跑很远的路啊，都不累。我想他那时候觉得他身体真的蛮累的，所以他虽然讲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可是里面呢，他的里面他却觉得跟神一天一天的接近，那一天一天得到，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他说一天新似一天，哇，这个是让我们很羡慕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最常讲的一句什么话，你们知不知道？像我年纪大了，我就比较容易讲这句话，常常说什么，说人老了怎么样，还不心不老，那倒还蛮好的。常常听到说人老了没用了，你们常常听到为什么没用了？因为做事做不动了嘛，做做就累了。然后呢，刚刚就像这位弟兄讲了一样，刚刚讲过就忘了，第四章还第六章啊，讲完就忘记了。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他说想了一件事情，从楼上走到楼下，走到楼下已经忘记他为什么下来，然后又走上去，想起来了，再走下来又忘记了。所以他们说没办法，就写在手上好了。那我就说那就不能洗手，因为一洗的话又忘记了是什么。所以年纪大了，其实有年纪大的这个问题。可是使徒保罗不是这样想，使徒保罗是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其实是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那时候人在以弗所，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知道他身体不好，可是呢，他对神的国的负担跟传福音的负担从来没有为了他的身体而觉得减轻一点，也没有说好了，我现在年纪老了，那你们找一些年轻的去好了，啊，年轻的多让他们多做点事好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西雅图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很有意思，他今年70岁，每次我们说要做什么事情，教会需要什么帮手忙，他马上站起来让年轻人去做。你看他很会替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来 volunteer， 让年轻人去做。可是使徒保罗不是说哦让年轻人去做我做不动了，不是，他没有，他说他的外体虽然水坏，可是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信主跟不信主的人生不一样。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人老了做不动事情了，没办法了，就完了，对不对？可是对信主来说不一样的，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他知道说我们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很多事情做不动，年纪大，我常常在教会里面鼓励那些年长的，我说你们能为教会做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是祷告，对不对？祷告好不好？好，好不好？可是教会里面很多人弟兄姐妹啊，把所有的方法想完了以后，想不到什么其他方法，就说我们来祷告好了。为什么？因为祷告是最后的方法，能做的都做完了，然后没办法了，那就祷告吧。好像祷告是，其实你知道祷告错了，祷告是第一步，什么东西还没有做以前先祷告。我问你，是你们会能做事还是神能做事啊？啊，你想，你要辛辛苦苦做了半天，你要神做的话，你想有多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你今天就让那个地球转慢一点好了，你想想，我们大家一起坐在这边想个办法，怎么让地球转慢一点点？有没有办法？没有，对不对？你们知道地球停过，你们晓不晓得？晓得啊？谁？为什么？会有人祷告，将来你们要好好读圣经，你们就晓得了。好，那我在想，保罗刚才我们在今天在念这个提撒罗尼迦的时候，就讲到保罗。你知道保罗的一生啊，其实是很奇怪的一生。保罗，我不晓得圣经里面因为没有讲到他的童年，所以我们都不太知道他的童年怎么样。我们只晓得他出生在大树。你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犹太人的父母亲啊，跟中国的父母亲很像。大 数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距离哈，对他们来讲是异邦，好像我们现在离开中国住在美国一样。那大数不一定像美国了，耶路撒冷也不一定像中国，不过就让你们形容一下，你们就晓得他们是生在异邦的。保罗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很大，因为保罗以前的名字叫什么？叫扫罗嘛。扫罗是谁啊？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就是扫罗嘛。所以晓得他们这个父母亲对他的这个期望非常大，所以使徒保罗很小的时候其实就送到耶路撒冷去学做什么？做法利赛人，做律法师，跟在一个很有名的律法师的名下，叫做加玛列，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开始做法利赛人，然后又在这个耶路撒冷公会里面做公会的一员。那时候所谓耶路撒冷公会的一员，其实就像现在的这个大法官一样的，很有权力的。所以使徒保罗年纪轻轻，有学问，很有成就，应该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而且他为神大发热心呐、啊，他怎么发热心呐、啊？到处迫害基督徒嘛，对不对？迫害，哇，这个基督徒迫害，为什么他要迫害基督徒？他说啊，耶稣一定不是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学法利赛人，学这个犹太人旧约里面。这个基督啊，是来救他们的，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的，对不对？怎么可能是个木匠呢？怎么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这一定不对嘛，对不对？因为是来个拯救的嘛，那自己都死在十字架上，那还拯救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使徒保罗说，主耶稣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哇，这个话使徒保罗听得气死了，说你这个简直是侮辱神的名啊，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啊，到这个世上来，而且呢，那你相信这些话的人呢，都是异端，异端怎么样，叫杀掉。所以呢，他到处去迫害基督徒，其实是为这个，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自己遇见了主，对不对？你知道吗？使徒保罗他自己形容自己，他说我从前怎么样怎么样，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认为我与我有损，我为了要认识基督，我将万事当作粪土。所以你知道使徒保罗从遇见主以后，他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的生命从他遇见主 那一刻开始，他把它分成我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他为了主的福音，他到处去传福音，因为他真的他知道神这样，他这么一个罪魁啊，到处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神居然还要用他，还拯救他，还让他入去传福音。哇，他的心很感动，从那一刻以后，他把他的一生交给了主，他到处传福音。那到了今天他讲这个话，其实他真的是很累，受了这么多的苦，吃了这么多，他身体真的不好，被人家打了这么多次。我在想，他不光是眼睛呐、啊，也许看不看不是看得很到。我想他走路也不是像很多人很灵活。他在身体这么软弱的时候，可是你看他讲这句话，他说外体虽然软会坏，可是他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使徒保罗可以这样？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其实真节在第十八节，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你们知道吧，什么叫顾念？顾念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就是瞪着眼睛这样看，很仔细的看，换句话讲就是全神贯注的在注视一件事情，那也就是满心盼望一件事情。那使徒保罗说，他说我全心盼望的不是看见的东西，我盼望的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使徒保罗要盼望看不见的东西呢，而不是盼望看得见的东西呢？因为他讲了两件事情， 他说看得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看不见的呢是永远的。那你用永远跟暂时来比，那当然永恒值到很多的价钱，很多价值嘛。好，好，他说他满心盼望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看见的东西。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讲基督徒的盼望，对不对？盼望的是什么？真正来讲，那年轻的呢？年轻人盼望什么？啊，学业嘛，啊，爱情，对不对？啊，那中年的呢？盼望什么？啊，事业，对不对？还有呢？哦，小孩子的成就，还有呢？家庭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啊？健康啊，
健康
哦，健康，对，健康应该是老年人的，或者不知道你们中年人就会想健康了。年纪大想什么？年纪大是真的想健康。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人呐、啊，真是想不通啊！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舍弃健康，等到年老的时候呢？”把所有的钱拿来说想买把健康买回来买不回来。人真的很奇怪哈。还有年老的时候想什么退休金嘛，你们有没有 401k？ 哇，金融风暴以后 401k 现在变什么？变 101k。 好像刚刚才开始一样。真的嘛，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有可靠的有多少？我在西雅图嘛，西雅图最大的那个是华盛顿州啊，华盛顿州最大的一个银行叫做 Washington Mutual，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你要在西雅图啊，每一条街几乎每三步两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Washington Mutual Bank 的这个 branch。那像我们进进出出，因为就在 Washington Mutual 是本行，就是那个开始的地方嘛，哈啊。所以起源地，所以到处都是 Washington Mutual， 所以我们对 Washington Mutual 就是所有的银行的来往就是到了 Washington Mutual 去借款啊存款啊什么。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没有人想到一夜之间就走了。说怎么可能一个这么大的银行在全美第一名呢、啊、说走就走。所以你看使徒保罗讲的，他说顾念呢是什么？看是暂时的 ，OK， 眼睛看到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呢，却是永恒的。诗篇九十篇，摩西说：“他说我们的一生好像什么？一声叹息。”哇，这个诗篇呢、啊，我常常是在这个丧礼的时候念这一篇诗篇啊，因为让人家真的想一想，哎。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声叹息。那又说我们可以惊夸的一生，可以夸口的是什么？劳苦愁烦，然后什么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当你每次来念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在想，你在世上拼来拼去拼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多聪明啊，他说我们看到的都是暂时的，可是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啊。好，那换句话说，那如果对信主的人来讲说，我们应该看到将来，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将来，可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怎么知道将来有什么东西啊？人死嘛，一了百了，就没有了嘛，那你还盼望将来什么？可是信主的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上天堂的，对不对？就像那个前面讲的一样，所以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看第十七节，很有意思。十七节使徒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使徒保罗比了两件事情，他身体受了很多的苦处，对不对？被打， 被监禁，上木狗，挨鞭打，你想想看，受了很多的苦处。可是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些苦处是怎么样，自战自清。自战是什么？非常短，非常短暂的嘛，对不对啊？短暂。自清呢，非常轻微的，对不对？怎么比较？用后面比啊，比什么？比永远。所以短暂呢，是跟永远比。所以你跟永远一比的话，我受的苦很短暂。为什么？是讲到永远的荣耀。如果将来可以得到永远的荣耀的话，那我想我现在受的苦很短暂。好，还有说自轻，后面说极重无比。因为一个是很轻微的，后面呢告诉我们是跟很贵，很贵重，很贵重，贵重到什么一个程度，无可比喻，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将来这个荣耀是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是说永远的，第二个是说极重无比的。那比较这两个的话，他就说我现在所受的苦处是自战自清，是只有一点点的，是很短暂的，而且很轻微的。那基督徒的盼望到底什么？什么盼望可以让保罗讲出这句话来？今天我就是来跟你们一起来讲，从圣经里面我们所学到的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刚才一个姐妹讲得很好，说我们将来盼望就是上天堂。 OK， 上天堂呢我们可以与主同在，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盼望？我要听听还有什么盼望啊？对，应许我们怎么样？很多就要讲啊。好，我跟你们讲一个好了。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羔羊娶亲的宴席？有没有啊？将来要赴宴席的，对不对？赴宴席吃饭的，中国人吃饭都有兴趣的，你们哪个人没吃饭没有兴趣？吃饭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将来应许啊，要跟主耶稣享受宴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什么盼望没有啊？神的旨意成就。 OK， 神的旨意成就是我们的盼望。可是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盼望神的旨意也要成就，对不对？好，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S. Lewis，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听过，听过没有 C.S. Lewis 啊？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文学家，他在大学里面是教英国文学的，可是呢他对神学很有兴趣，所以他自己研究神学，研究完了以后，那他就写了很多的文章有关神学的。像那个你们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纳尼亚啊，纳尼亚传奇，就是他写的。 OK， 所以他很会写，然后被拍成电影。有一天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好，那刚才我们讲的两个是他讲的其中，还有两个。第一个，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说，还有一个是讲到说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变得像主，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有主的荣形，就换句话讲说我们的身体改变了，不像是你知道人越来越老啊，老人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多啊！你看每次那个广告，上面广告最销路最好的是什么？化妆品，可以让你看起来 10 years younger。 哇，好多人就花钱，多少钱马上就买。你没想到 10 years younger， 十年以后你又老了，那怎么办？是让你 10 years younger， 你还是这么老，没办法的。你这个时间 一天一天就要过去了，对不对？年纪一天一天大。好，所以这个主的荣形，哇，这个像主一样的荣美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加美荣形？没有嘛，对不对？他很操劳，对不对？你知道他为什么复活以后很多的门徒认不认得他？认不认得？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认得啊？因为我们是 主变得很漂亮啊，很好看啊，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劳苦啊，那皱纹都没有了，哇，一定很美，所以他们看了都不认得，只有听到主讲话的时候才知道，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晓得将来呀、啊，我现在这么老了，可是我知道我有盼望，将来有一天有主的荣美。好，还有呢，这三样还有什么？哇，真是好！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说什么、啊？说你们将来有一天呐、啊，要跟基督一起做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跟基督一起做王嘛？做王掌王权呐、啊，审判呐、啊，哇，这个不得了！可是你知道这四件事情啊，我们真的想想，其实每一件都有问题。我们讲第一件好了。说与主同在，那与主同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那与主同在在做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林道亮牧师？有没有啊？其实一个老牧师，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与主同在天天在一起干嘛？天天唱哈利路亚，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天天唱哈，那天天唱不是很烦吗？那到底做什么呢？那与主同在到底天天在一起跟与主同在在做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比方说娶高阳娶亲的宴席，我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我到底是吃中国饭呢，还是法国饭，对不对？还是美国饭，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喜欢吃中国饭嘛，所以一点，而且你去坐是什么桌子呢？是圆桌呢，长桌呢？到底是怎么坐的？还是趴那个？到底怎么坐呢？这个娶亲宴席有一大堆的问题啊，不是说赴高阳娶亲宴席就完了，对不对？还有。容形就是我们将来长得很漂亮，这个容美的形状，那到底是我们40岁的样子呢，还是30岁的样子呢，还是20岁的样子呢？都搞不清楚嘛，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呢，刚才讲说掌王权跟基督做王，对不对？那有人就说，你们信主的如果每个人都做王，谁当兵啊？因为有道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上天堂，每个人都做王，那谁当兵啊？那没有兵怎么做王啊？所以其实都是问题，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得荣耀，其实你们想想看，是在这四个东西之外。因为得荣耀，得到永远的荣耀，也不是跟主在一起，也不是改变形状 ，OK， 也不是做王权掌王权 ，OK， 也不是赴宴席。这个荣耀其实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美好无比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天堂，我们会得到极重无比 ，OK， 永远的荣耀。前面四个都有那么多问题的话，那这个永远的荣耀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嘛？什么叫永远的荣耀？是不是一个人一上天堂，好像脑袋挡着一个光圈一样的这样？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什么叫做永远的荣耀？因为你很难想象什么叫永远的荣耀。我告诉你说，主耶稣将来你们在地上受苦，你们为他们好好培训、传福音给学生、栽培他们，将来你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你想了半天，永远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得到。最后这个 C.S. 路易斯这个神学家，他最后他说，他想了很久很久，他终于想通了什么叫永远的荣耀。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他说永远荣耀其实很简单，永远的荣耀就是神存在你，神称赞你啊！他说：“永远的荣耀，就是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神称赞你。你再想想看，这会不会是永远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爱煮饭，那很多这个姐妹很会烧饭。神也是给他们很大的恩赐，他们每一次烧饭烧得好吃的不得了。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就烧了一个菜来，烧了菜来以后，大家都称赞她说：“哎呀，你这个菜烧得很好吃。” 就我们其中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姐妹，她就去拍拍她的肩膀，她说：“这个姐妹啊，你今天烧这个菜很好吃啊。”哇，这个姐妹，人家讲都不讲什么话，这个姐妹一讲话，她满脸笑起来。哎，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她说你不晓得，她说我们这个姐妹是烧菜大师啊，大家都认为她最不得了的。今天她来称赞我烧菜烧得好啊，你看看多有面子。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唱歌歌唱家，你在我们中间一唱，哇，大家说你歌唱唱得很好，你心想，哇，你们都不懂我唱什么好不好，你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可是今天你唱完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个歌，这个音乐家声乐家说你不得了啊，你这个歌声唱得好，你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在学校学生做 research， 一篇论文写完了，如果你们的教授说，哇，你这个论文写的真不错，这个你们在你这个 field 里面最有名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科学家说，你这个做的真的不简单，你高不高兴？高不高兴？高兴嘛，对不对？那种快乐，因为你马上知道说你真是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来称赞你，你想那个有多好啊？那个好不好？那个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因为这位创造者造物主啊，他来称赞你，所以你知道吗？当他讲完以后，哇，我心里真的很受感动。我觉得真的，其实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辛辛苦苦拼着命传福音，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一天他要得到神的奖赏，他要神跟他说，你是个忠心的仆人。哇，人跟人比的中间的荣耀是什么？人跟人中间的比荣耀其实没意思，比来比去是什么？比谁跑得快啊，你看那个运动比赛，对不对？然后呢谁跳得高啊，然后呢还要不然就比有钱啊，你有钱我更有钱，你房子盖得大我盖得更大。还有呢，人比来比去其实都是比些很无聊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神的荣，神给我们的荣耀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荣耀是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称赞我们。你知道神的称赞跟人的称赞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了解我们。人看人，我刚刚已经讲，人看人看外表，可是神是鉴察内心的，他真的知道我们爱他，他真的知道我们愿意为他的事工，为他的国度摆上，神称赞我们，你知道？所以真正来讲，我看了那个 C.S. Lewis 那本书以后，我就觉得说，哇，真的，你知道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应该得到神的奖赏，神的称赞，因为神知道我们，人不一定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人家不晓得我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动机是什么，可是神都晓得。我们辛辛苦苦在这个地方，今天这样子在教会服侍帮忙弟兄姐妹，很少人知道。你在你默默在默默的做事情，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所以保罗他所盼望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他到了神的面前，神亲自的称赞他。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我们是很有福气的，真的，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啊，彼此关怀，真的很好。更大的福气是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再好的事情都是暂时的，可是我们所有的都是看永恒，所以我们向前奔跑 ，OK， 有着信心，有着爱心，有着盼望，这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福分。好，我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好了，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行。嗯哼，你 我这样讲给你听好了。你知道我们的每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里面我们有一颗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满的，只有神可以补满，对不对？好，神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你想想看，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比方说你有个五岁的孩子，他今天出去上幼稚园班，上完回来回到家里来，跑到你的面前来，他回来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是看到你，对不对？看到你欢迎他，张开你的手，你爱他，把他抱起来，对不对？然后说什么？说孩子你好乖。你孩子会跟你说什么？就这样吗？会不会？会不会？哦，就这样子而已吗？不会的。你为什么？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不会？你孩子满足啊，你懂吗？你知道没有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就像你讲的，就这样吗？可是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换句话说，人我给你们讲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好了。我刚刚跟你们分享，我到厄瓜多尔去，对不对？啊，去短宣两个礼拜。我跟你们讲一下，那个上个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厄瓜多尔打来的。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那边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忽然发生意外，当场就死掉。他们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去帮他们的忙，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帮他们的忙，为那位弟兄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基督徒为什么要安息礼拜吗？基督徒安息礼拜，一方面是我们全部在一起怀念这个弟兄，因为这个弟兄在我们的中间，对不对？他对我们的有影响，我们生命影响生命。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因为人的话安慰不了我们。当一个人在伤痛的时候，你说哎，你别难过，他说你讲的简单，你怎么知道我有多难过啊？你怎么知道我将来的有多少的难处啊？我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啊？我的生活怎么办啊？我有多少的这个痛苦啊？人的安慰有时候常常安慰不了人，对不对？就说哦，好了好了好了，别再难过了。可是你知道吗？神会安慰我们，真正安慰我们的是神。人可以给你说哦，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就真别担心啊？因为他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神说，你专心爱我，我就怎么样啊？我就引导你，我就带领你。神讲的话，神如果给我们这个安慰的话，你放不放心？你放不放心？放心嘛。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讲的说，神若有一天看到你把你抱着就说，哇，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已经觉得很够了，我真的觉得很满足，真的真的，好不好？好，还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教会团经常学生走了很快，平均两三年就走一批，两三走一批。那这样在人力不多的状况之下，怎么样
转？
怎么样能够
转变他？你知道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服侍，让我很感动的是，其实如果你们可以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别的教会。因为很多很大的美国教会嘛，你就去那边坐在那边享受就可以了。可是你们今天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帮助很多中国的留学生来到从这个离乡背景来这边念书的留学生，就很不简单了，因为你们是有爱心，对不对？好，就像你刚刚讲的问题，可是做学生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最重要难做的是，因为他们刚刚来，你开始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可是两年三年以后他们就走掉了。 那在这个训练的帮助的过程之中，你要花多少人力的精神，对不对？所以我想为什么很多的教会不愿意做学生工作也是在这边，因为觉得吃力不讨好，做了辛辛苦苦弄了半天，哦，就出去了，到了别的教会，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哎，有钱奉献了，就到别的教会去奉献了，我们教会都没有。你看，哎呀，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可是你知道要有神国的眼光，就像我讲，神的国度很重要。那回到你的问题说，怎么去装备他们？怎么？其实我觉得没有别人可以帮助。其实帮助人唯一的方法是用生命影响生命。Life to life， 就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传福音讲话是很容易，对不对？你说福音告诉你啊，神爱你啊，好，你得救了。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只是 beginning， 那只是开始而已。因为神是要我们成熟，要我们像基督。所以你怎么样让他懂得圣经的话语，懂得圣经的真理，怎么样爱神，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方面自己要做很好的见证，就像刚才那个使徒保罗讲一样，他在帖撒罗尼迦怎么样为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件，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一些那个讲座啊，请一些人来啊，我就觉得这些是真的很好，帮助出信主的弟兄姐妹。而且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支持，常常邀请一些不管是就是神学院的教授也可以啊，在哪方面有特别研究的这些人，他们来跟你们分享有关圣经的真理，那让出信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明白，只有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教会才会成长。不要看一个教会人多，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教会人很多不一定神所喜爱的。你要真正的懂什么叫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教会是神的话被传扬，让神的圣被实行，让弟兄姐妹得造就，福音被广传，这才是教会，好不好？好，谢谢。还有没有？
哈哈，我感觉呢，就是说神的话被传扬，当然神的话在这儿，那么神的话现在也分成了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这个犹太教啊，这个基督教啊，甚至包括这个伊斯兰教，那么在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可能这个每个人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也有问题，那么就如此也可能会产生冲突。比如说有认为说我信的那么是唯一的正确的，那么那可能就不太符合这个真道。那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实际上就是说从我们的教会发展来看，可能也有那类似的问题在这。这种问题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发展？当然就是说应该怎么做
？我想你讲的这个问题不只是目前的教会，就是从教会的例子来看，其实对于圣经的真理啊，那很多偏差，比方说像天主教我们所讲的是他们讲要向圣母祷告啊，圣母什么，那就是离开圣经的哈。我先不讲我们这教会的历史整个过程啊，什么东正教，我不讲这些，我只讲我们最近的好了。在福音派，我相信香槟华人基督教会是福音派的。你知道福音派的教会重视什么？重视圣经。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到了最后归回到圣经里面来，那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圣经你不可以说我高兴这样解释就解释，因为圣经的解释要有圣经的根据啊。那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教会里面对于福音的广传啊，什么教会的合一啊，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对于圣经真理的认识是什么。那我也觉得为什么我刚才讲到说，若请 有些外面的人来啊，有机会跟你们来讲一些有关圣经的真理，会对你们有很多的帮助。那你们就会想对圣经的真理更了解。当你们更了解的时候，在主里就更容易同心。同合一并不是说不可以有其他的意见，不是这样。合一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到了最后大家一起祷告，根据圣经，就是看神怎么带领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好，没有问题了。比方说，其实我很希望你将来有机会，我们以前常常请一些讲座，请些有些人来讲圣经难题解答，你知道对，圣经有很多难题啊，这是真的。我觉得弟兄姐妹有人来跟我们分享圣经难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就更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那有很多有些讲些甚至我们教会里面还请一些有一些神学院的人来跟我们专门跟我们讲那些所谓的这个奥古斯丁以前的他的信仰是什么约翰加尔文那这个东西不是说对我们有多大的这个改变，而是让我们对圣经更了解、更知道，而且更明白说，哇，当年马丁路德他为什么要改教 ？OK， 那神给他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从过去的历史里面，让我们对这本圣经我们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就更晓得说，这本圣经能够从这么久以前一直流传到现在，其实是神特别的恩典，要不然怎么可能一直会到今天这本书还在被这么多的基督徒在念，还被翻译成这么多的文字，传到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去，好不好？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大概时间也到了，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请欧阳弟兄上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好，谢谢。
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典带领我们到这个乡村的读书。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跟我们教会读书。谢谢你，我们这些很多情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幸运。就如果我们有些人还是没能把你自己所求的答应的话，那我们这里看到的一些案例，我们来进行进行的一些。就我们特别谢谢你，因为你比如讲到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很好的学习，就求你保守他将来也在你里面的时候，保守他的信息是否能够他可以跟你有一份的安全感，把你的通知音把你的信息帮助我们的帮助，就谢谢你。当我们从上去的时候，就小李带领我们，未来一个星期里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好好读书，好好祷告，好好去找一个良好的关系。就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老师。谢谢你一直支持我们，好吗？
嗯。
圣姐妹啊，谢谢大家，哎呀，谢谢胡长老啊，大家可以帮忙将你自己教的教会放过去哪边啊？
听懂没有？